按哪个？
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吗？
已经开始了。
哦哦哦，我以为这个是控制这个。哎呀，我真的很白痴啊。最主要是爱迪生是天才，那肯定我不是了。那这个天才呢，就说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我很同意他这个说法，因为以前我也是很努力的人，知道自己并不怎么聪明，但总会将勤补拙，尽量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丘吉尔说，成功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却不失去热情。他的另一句很适合基督徒，我们应当仁慈对人，但不该要求别人也这样对我们。他说的很不错，不计较回报的爱才是基督要我们效法的爱。爱因斯坦说，只有尝试做那些荒唐事的人才能成就不可能的事。这句话也很好，愿意冒险才能够成就别人不敢做的事。基督徒也一样，只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可以为他完成常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门徒彼得就是因为对神有信心，所以能够在水上面行走，做到其他门徒都做不了的神迹。马丁路德金就本着他一贯的无私的爱的精神说，人的一生最长久也最迫切的问题是，你为其他人做了什么。乔布斯就贯彻苹果品牌的简约主义，他说，你必须找到你的热情所在。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我觉得没有一句能够提供全面的人生指引。所以今天我就尝试从保罗的经历里面归纳出一些教导，来作为我自己的座右铭和大家分享一下。保罗的生命充满传奇，尤其当耶稣呼召他作为外邦人使徒之后就更精彩。在他传道的生涯里面充满了甜酸苦辣，他碰到的逆境绝对不比我们少，但纵然那么困难，在他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他还能自豪和感恩地说，美好的仗打完了，当跑的路也跑尽了，从此可以无愧地见主面。他能够有那么成功的生命，他面对生活的态度肯定值得我们学习。今天经文介绍的是保罗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考验，如果这次他能过关的话，没有什么其他不能处理的了。这件事的背景是14年前保罗有一次很神秘的经验，他被神提到三重天，也就是乐园，是整个身体被提上去，还是只有他的灵被带去，他自己都不太确定，但肯定就是实实在在的处于乐园的环境里面。那根据犹太人的观念，乐园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可以面对面与神交往。那在那里他就看见和听见很重大的启示，但神就不允许他把启示内容告诉人，所以他从来没跟人说。他经历了神给他那么大的启示，很宝贵，但同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神为了防止他过于自大，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被神看重，就变得骄傲。神于是容许撒旦攻击他，让他受苦，这样他就知道不能自夸。神这样做可能是这只是我的猜测，没有经文的佐证，可能神知道保罗的性格里面有骄傲的倾向，所以故意让他碰到一些不可解决的困难， 就是经文所说的一根刺，那根刺让他知道要谦卑倚靠神。那这根刺是什么呢？经文没说，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有人说是眼睛的毛病，但也有学者说这不是指什么病，而是指一些人长期的不断的对他的逼迫，令到他身体和精神都受到很大的困扰。无论是什么，总之这个困难巨大，使他身心灵疲乏，严重妨碍他的事工，所以他就求神挪开这根刺，让他更好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说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保罗那么独特的经验与我何干，反正神也从来没给我什么启示，他也帮不着要这样管教我。不是的，保罗承受这个软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管教。我们现在知道是因为神后来告诉他，他把原因写下来，我们现在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苦难也许只是他传道生涯里面所碰到的诸多困难里面的其中一个。那既然神已经帮他解决了不少其他的状况，那这次他也相信神可以帮他搞定。所以呢，保罗就用他一贯的态度来应对这个挑战，而他的态度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能效法他，以致我们在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也能同样有效的应对，过一个神喜欢在神眼里成功的生命。我就归纳出保罗三个态度，就是交托、顺服、尽忠，这六个字可以是我们的座右铭。交托是把事情藉着祷告交给神决定。第八节记录了保罗的祷告，他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关于祷告交托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第一，要恳切。保罗说他求了三次，三次听起来好像蛮多，但其实也不太多。如果是我的话，为了一件对自己有切肤之痛的事求，我肯定不止三次。如果一天求一次，求三天就够了吗？我想大家都不会那么少吧，可能一天就求三次了。其实圣经说的三次有时候只是表达重复的意思，不是真的指三次。好像那个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那里说，诗人在晚上早晨晌午向神哀叹祈求。虽然这里只说了他祈求了三次，就是晚上早晨和晌午，但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重复的意思，不是真的只在那三个时间去祷告。但无论保罗真的只是三次认真的祈求，或者是多于三次的重复祈求，重点是他一直祷告直到神有答复为止。保罗用的字是完成诗，意味着他重复祷告的动作已经完成。就好像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他也是祷告了三次，头两次他求神把苦杯撤去，但第三次之后他就停止，因为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接受这个苦杯，所以他就停止祷告，带着门徒去面对那些来抓他的兵丁。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也一样，他一直祈求到神有答复为止。今天我们交托给神也一样要持久，不要过一会儿没看见什么动静就停止就放弃，以为神不管了，再祷告也没用了。 人往往喜欢采取主动，要安静地等候神反而不容易。让我们培养耐性去祈求神，等候神，神一定听得见我们的祷告。当他做事有他的时间表，所以我们要配合。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谈到基督徒品格成长的时候，第一样提的就是忍耐。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就是神在困难当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不发怨言的持续祷告交托，就是应付困难的第一步。除了持久之外，交托给神的时候要有信心。保罗求神挪开扎着他的那根刺，他的祈求很直接，就是神啊，你帮我挪开。他没有转弯抹角，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听他。正如雅各书一章六节说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泛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那怎样才有信心呢？我们的眼目要盯紧在神的身上，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困难，老去想这件事有多困难，只会令我们更害怕，更拿不出信心。反之，我们多亲近神，多祷告，多默想他的话语，多做他的事工，多亲近他，多关心他的事情，只要心里面常常有主的话，主自然就会给我们信心。很多心理学家建议我们，只要对自己不断说你行的，你做得来的，英语说 yes you can， 你对自己说的几遍，信心就会增加。但这样的信心只是自信，不是我这里说的，我说的是对神的信心。这样的信心神会加给我们，但前提是我们愿意靠近他。不要以为靠近神很容易，因为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好像龙卷风那样把我们吸进去，使我们整天都在想怎么去处理它，甚至害怕它，心思意念全都消耗在这个困难上面。交托就是让自己不要被困难所消耗，办法是多向神靠拢，神自然会给我们信心，愿意把事情交给他。要知道自己信心足不足够，看一看那个心情就知道。如果有充足信心交托的话，我们就不会忧虑。用香港人的俗语说，神是宇宙最强，有他帮你去照顾事情，还需要忧虑吗？交托给别人办事不一定妥当，因为他可能没有能力或者不上心，但神是全能的，他爱我们，他必定帮我们照顾得妥妥当当，他必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相信神会给我最好的，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眼光，只拥抱自己觉得好的结果，但当神给的结果不一样的时候就不满意。我们应该谦卑，相信神的美好旨意，用不着去担忧。保罗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有一次他跟那个希拉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给罗马的军官抓了，兵丁把他们的衣服剥开，把他们打得半死，打完之后扔他们坐牢，双脚都锁上木狗不能动，很痛苦，更不知道第二天会怎么样对他们。当他们把自己交托给神，心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忧虑，以致他们在狱中还能唱诗赞美神。他们这种在患难中的平安喜乐，绝对是因为凭信心交托给神之后的效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只要懂得交托就是了。 第三，交托的定义是拜托，绝不能是吩咐。神不是我们的仆人，所以把事情交给他和交给下属或者交给家人不一样。交给下属是吩咐，交给家人是要求。作为家长，有权要求子女办事，丈夫或者妻子也可以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但交托给神就不一样，我们是拜托他，有求于他，是不情之请，因为是仆人要求主人帮忙。当然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要求直接告诉他，求他成全。保罗也是很清晰地告诉神，我希望得到这个刺挪开。但最后主人怎么决定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限制他怎么做。明白这点之后，就带出座右铭的第二部分，顺服。神告诉保罗，这根刺不会挪开，因为是用来提醒他不要自高的。这样的结果，我想保罗他也意想不到，因为他要求这根刺离开他，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希望更有力的为神工作。那为什么神不答应呢？情况就好像一个儿子，他听妈妈的话去擦地，他要拿地拖擦，但妈妈不给他，只给他一块小毛巾。那当然也可以用，可以擦，但就费劲很多，效率很低。这个儿子不会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神对保罗这样的回应，首先就让我们先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神从来都看重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多于我们能为他做多少事。神为了让保罗学会谦卑，宁愿他暂时软弱，宁愿他降低工作能力。今天我们努力侍奉的同时，也要审查自己是不是一个蛮有基督身量，内在的品格和动机都符合主心意的人。神要我们做好事，神他要我们做好人，单单做好事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不一定就是好人。如果我们里面充满骄傲、罪恶、自私，或者缺乏怜悯，只懂得耍手段利用别人，神宁可我们先做好自己，然后才去为他做事。我们里面的状况别人很难看得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被蒙蔽，视而不见，但神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的困难，其实是因为他要用来改变我们这些不对的思想。面对神不答应他祈求的结果，保罗顺服神的决定，他不再求神挪开那根刺。他列出两个可以顺服的原因。第一，神的恩典够他用。神虽然没有帮忙保罗脱离困难，但给他足够的力量去度过。套用刚才妈妈要孩子擦地的一个故事，虽然儿子要用到很多体力去擦这个地，但他看见妈妈正在为他准备一顿大餐，足够令他心满意足，可以忘记忍受擦地的辛苦。有句话说得好，当神关了一道门，他会为你开一扇窗，意思是神永远有意想不到的安排。你以为他不理你，但以为他不合情理，但其实他想得很周到，已经帮你安排了出路。英国的名布道家斯布珍他曾经这样说过，基督徒对神的恩典认识的不够全面，通常只停留在过去和将来的恩典当中。意思就是我们只肯定 过去神救我们，神救赎我们和将来带我们去天家的恩典，但对今天身处苦难的时刻，神是否还有恩典给我们就不太确定。这种偏差的想法不难理解，因为圣经里面对救赎和天家的教导很多很仔细，他的应许让我们能安心。但对我个人今天身处的独特情况，圣经就没有很具体的点出会怎么处理。圣经没说啊，我将来的配偶会是谁，也没说我会打什么的工，怎么去应付麻烦的老板，又或者在温哥华怎么能有自己的房子，圣经没有说得清楚，他只提供一些很大的原则让我们参考。如果不懂得运用这些原则参考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令我们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人通常都喜欢什么都清清楚楚，不确定性是最难熬的。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要拿出真正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无论前景有多不明朗，不要怀疑神的恩典是否还围绕着我们。亚伯拉罕是很好的例子，当他已经75岁，家庭事业都很稳定的时候，神突然叫他离开本土生土长的地方，但就没告诉他要去哪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 Google Map， 他肯定对那些陌生地方所知不多，所以面对的不稳定性极大，不单指自己有风险，连全家都牵涉在内。但他顺服，二话不说的就连根拔起，带着家眷财产出发。事实上，神对亚伯拉罕和对保罗一样，他首先重视的是亚伯拉罕的为人是否敬虔，是否合他的心意，而第一个功课要他学的就是信心，学会放下自己的意念。什么是最好的，不是凭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愿意把自己全然交托在神的手里，确信神的恩典和能力足够带领他走最好的路。终于拿出信心顺服之后，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保罗也因此完成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命。他们的一生证明神的恩典够用，神的能力足以帮他们达到最好的结局。如果他们当初没有顺服的话，就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所以经文说，只有当我们顺服神带领的时候，神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发挥出来，使我们刚强起来，直奔神为我们预备的终点。四部真总结得很好，他说，神的恩典足够提升我们，坚固我们，安慰我们，足够把苦难变成祝福，足够帮我们得胜，带我们离开痛苦，迈向天堂。只要是真正对我们好的事情，神的恩典足够把他们赐予给我们。对我们有伤害的事情，神的恩典足够帮我们避开。神的恩典够用，我们不需要惧怕。第二，除了神的恩典够用之外，保罗可以顺服，也因为神的恩典使他喜乐。第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神的恩典不单足够帮我们度过困难，而且还带着喜乐，因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的能力伏庇我们，使我们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不被打倒，走出低谷，迈向高处。那这样的经历当然令我们喜乐。 另外一个喜乐的原因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神同在是喜乐的来源。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两个基督徒的同学，他们认识不久之后就谈恋爱，他们两个都很喜欢旅行，那有一次就跟那个团契一大半人就去西藏，那个时候的西藏不是你想去就去的地方，他们期待了很久，这个行程终于可以成行，但很不幸去了不久，那个男的就病倒，可能因为这个高山气压的影响，虽然不太严重，但也不能随大伙上山，只能留在酒店。那他就跟女朋友说，不用理我了，你跟他们去玩就好了。女朋友说，不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最后整个旅程就在酒店里面度过，非常浪费。不过回香港之后，那个男的告诉我们，这个旅程很值得，因为这次的经历让他和女朋友都知道确认对方就是将来的另一半。如果没有这次的共患难，他们还停留在了解的阶段，不能更深入的认识对方，知道对方的优点。所以这次一波三折的旅行留下给他们的不是那些患病的痛苦或者取消行程的失望，而是一生一世都很甜蜜的回忆。如果可以再来的话，他们毫不犹豫会再试一次。他们这个经历帮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苦难和失望当中还能保持喜乐。如果连人与人之间的爱情都能带来令人难忘的甜蜜，那么跟神的美好关系岂不是会更能令我们欢畅吗？当我们在患难中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伏庇我们，纵然困难没有及时离开，但由于神的关顾，我们感受到他的爱，同时在他带领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深入认识他的美好和他的性情，使我们更愿意的去爱他，无形中就与神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有了主做我们的知心朋友，喜乐自然就会涌流出来。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就说得很清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都可以喜乐。要达到这个地步，经文说只有靠主，英语翻译是在主里喜乐，也就是有主同在的话，喜乐就自然来。再套用刚才儿子擦地这个故事，儿子擦完地之后就享受妈妈准备的大餐，妈妈就跟他解释，用小毛巾擦地是因为你平常打游戏太多了，没有运动，所以就特意安排一些劳动给你去锻炼身体，而大餐就是用来鼓励你的。儿子听见之后就恍然大悟，就深深感受到妈妈的关怀，那种温暖的感觉就带来喜悦。顺服是经历神大能的钥匙，过程可能辛苦，但能领受从主而来的喜乐和满足，最终让我们更爱主。保罗顺服神之后，事情没有结束，可以说细肉才刚刚开始，因为他每天还得承受这根刺带来的伤害。对常人来说，这种痛苦和失望很容易使我们放弃，但他没有，欣然顺服之后，他靠着主的力量继续忠心侍奉。这就是座右铭的最后一部分，尽忠。保罗是这样述说他自己在哥林多教会的忠心侍奉：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藉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其实对所有教会都一样，视他们犹如自己的子女，愿意为他们付上任何代价，为要使他们不花钱可以听福音，又可以得到造就。虽然有时没换来应有的尊重和爱护，有些会友甚至污蔑他敛财，不承认他使徒的地位，但他始终不离不弃地去服侍他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主的忠心侍奉。神托付给保罗的使命是要在犹太人的群体以外建立教会，他一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献出他每份力量。每个信徒都有自己的使命，很多使命都是共有的，每个信徒都要肩负，好像传福音、爱人如己、造就彼此的灵命、为国家、为教会祷告、伸张公义等等，这些事情谁都不可以推却。但也有些使命是个人化的，对保罗来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你来说可能你是你的单位里面的唯一基督徒，肩负传福音的责任，又或者你是家中的支柱，负责保障家人的身心灵健康。无论神嘱咐你在什么岗位，我们要尽忠的完成。我想一般信徒都不会否认忠心事主的重要性。罗马书12:1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整个人都应该献给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可能有心无力，因为拖后腿的事情太多了，家庭、事业、疾病、经济压力，甚至移民政策、人际关系等等类似的问题都给我们添麻烦。应付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困难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精力时间去关心神的事情。我不是说处理刚才那些事情不属于侍奉神的范畴，绝对不是，凡是为主所做的，刚才那些事都可以是侍奉。但我想说的是，基督徒生活应该平衡。如果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你为了生活而忽略了一些其他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很久没传福音了，或者教会参与少了，关心人的电话也忘了打了，学习神话语的热情淡了，神当初给你的人生目标也被埋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省，是不是给保罗讲中了，被事物缠身。提摩太后书2:4警惕我们，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基督徒是被神呼召的军兵，为他打属灵的仗，我们不要被次要的事情捆绑，以致做不了神给我们的任务。交托就是帮我们处理事务的最好态度。我不是说把事情扔给神由他搞定，自己就什么都不用做，不是。交托是一种心态，是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表现。每天我们还需要肩负自己任内的责任，但做的时候把过程和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掌管，由他带领和祝福，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忧，心灵得到释放。心灵能轻松下来很重要， 这样只要我们没有牵挂之后，我们才可以多些关注神给我们的事情，心灵不被事物缠着，也可以帮我们更客观地审查生活是否平衡，有没有因为心灵对某些事的过分关注就忘了其他的事情。所以一个懂得交托的人生绝对能为我们忠心侍奉扫除障碍。单单交托还不够，也需要顺服。保罗那根刺的经历告诉我们，交托完之后，客观的困难可能没改变，不顺心的事情仍然挥之不去。如果因此就对神发怨言的话，就会减低我们侍奉的热心。所以，纵然神不挪开困难，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相信他必定有足够的恩典与我们一起度过。经历过之后，与神的关系会更密切，本来心里面的埋怨变成喜乐，整个人就会更愿意和更有力的尽忠侍奉。交托、顺服、尽忠是一条龙的座右铭，交托和顺服是基础，让我们扫去负面的情绪，并充满从主而来的能力，打造刚强的心智，尽忠服侍他。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志过好每一天，叫神满意之余自己都喜乐。最后介绍一位人物给大家，大家也很熟悉，《天路历程》这本经典的灵修书籍是他写的。他是17世纪英国的一位牧师，本人约翰。本人约翰他很会讲道和辩论，所以呢，得到当时的会众欢迎，也为教会带来很大的改变。但当他30多岁壮年的时候，因为政府的迫害，就被警告要停止侍奉，不然的话就坐牢。他选择了坐牢，但这个决定不容易，不是因为他怕受苦，而是舍不得家里的妻子和几个很小的孩子，其中一个更是失明的。他不敢想象当他坐牢之后，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会多凄惨。当他懂得交托，也顺服神给他的磨练，没发怨言，在12年的监狱生涯里，他不放弃，找机会尽忠服侍神。他不断地读经和写作，《天路历程》这本书就是在这段时间写好的。本人约翰就是靠着交托、顺服和尽忠，在逆境中编写了成功的生命。其实大家都可以，只要拿出信心，记住这个座右铭，付诸实行。我们低头祷告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一年的保守，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在今年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凡事交托，凡事顺服，凡事尽忠，把你给我们的恩赐和福气都用在神的事情上，叫神满意，叫人得帮助，叫自己有喜乐，有能力。求主帮我们有信心过好每一天。在今年12月一年过去的时候回头望，可以更加感受到神的带领、神的慈爱和神的保守，让我们越发的去向你感恩，越发的去爱你。求主都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祷告是奉主名求，阿门。